好，第四节，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那么好了，这可能也算一个神迹吧。这四十年最重要的神迹是叫你知道人活着是要靠上帝的话。那可是是不是也有其他要学的呢？是不是也要你学上帝给你的恩典很丰富啊？你看四十年衣服都不穿破，脚也没有肿，那我们乍看之下也是，可是你再想一想，各位，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这是恩典吗？对姐妹来讲，这是一个大咒诅啊！四十年不能换衣服，因为都没有破。当然现代人也是四十年，你们从来不是衣服穿破了才换嘛，对不对？只不流行就换了嘛，或者不喜欢就要换了。四十年衣服没有穿破是恩典，但是四十年不换衣服你也很火大。四十年脚没有肿啊，当然感谢主啊，但是你要走四十年的路，这也很火大哎。我是觉得任何一件事真的，看你的信心决定一切。你没有信心，所有的事都是咒诅，管你幸不幸福；你有信心，所有的事都是祝福，管你经历的是旷野还是迦南美地。第五节，你当心里思想。各位，我也知道我们都在想，问题是你怎么想？你是靠着上帝的话，用上帝的圣灵来想，还是凭着自己的私欲来想？凭着私欲就是钻牛角尖，越想越怒，越想越火，越想越不幸。你凭着上帝的恩典，越想越感恩，越想越赞美。你要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四十年是一个处罚，让上一辈人都倒闭了。我不知道那些倒闭的人到最后是死有余辜，还是进入安息，我不知道。他们倒闭在旷野，他们是一直还在追念埃及的东西，在抱怨摩西和上帝，还是倒闭的时候他有安息了？主，我感谢你，我还是听到了你的话。我不晓得，希伯来书说他们没有进入安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讲到说他们存着不幸的恶心，恐怕死也没有平安的死，活也是在咒诅中生活。那有没有学会功课？下一代有没有学会功课？我们也看到下一代的人是一样抱怨，没有怎么学会功课。但是呢，我们总希望在这两代的人里面还是有人学会了，他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各位，上帝罚他的儿子在旷野走四十年，哎，陈水扁会不会罚他儿子这样走啊？走四十年。你不要忘记哦，上帝让他独生子在旷野就是四十天一样的，这绝对是相对的一件事情。两个儿子，一个在四十年天天吃饱，一个在四十天没有吃饱，没有吃任何东西，一个顺服了，一个没有顺服，两个都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你知不知道这个处罚也是一个管教，这个管教就是一个祝福了。你知道这个管教是一个训练，让你能承受产业，那就是真是很大的祝福。我们都熟悉箴言第三章第十一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你们当中聪明的人也会说，哎呦，好会讲话哦，骂人还要我们，罚了我们还要我们口服心服哈。我不稀罕这种管教，我不要这种管教。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希伯来书就会说，你不是他儿子，拒绝被管教的就不是他的儿子。二十九章，箴言二十九章第十七节，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这个是对父母讲的，但如果我们从希伯来书来看的话，你使他得安息，当他学会管教了，你就使他得到安息，使他不会在罪恶中进不了安息。希伯来书那是在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以色列，三章四章讲到以色列存着恶心，他们犯罪失手倒在旷野。那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从第五节开始就讲到说，这些人都是属灵人呢，是跟教会的人讲的。神让他们受到非常多的艰难，被逼迫，被罗马人攻击。希伯来书的读者是这样子，也可能不是他们犯了什么罪，相反的是伤害他们的罗马人犯了很多的罪。但是你不要轻看，不要觉得这些事不重要。其实我们不是觉得轻看，我们是怒看，我们很讨厌这些管教。你不要讨厌，你不要轻看，你要喜悦。这是你是神的儿子，神就这样管教你。而且我们讨厌管教，我们讨厌这种管教哈。那么因为父母对我们的管教常常不恰当的，十二章第九节，我们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哎，各位，你知不知道上帝多么替被管教的人伸冤呐？他说父母管小孩啊，都是暂随己意，换句话说都是爵士乐即兴演奏。今天我们做父母心情好，就非常的爱儿女，抱啊亲啊给他这些，心情不好就破口大骂，尤其在办公室受了气，回家小孩就出气筒。圣灵都说了，父母的管教都是暂随己意的，不是好管教。但我们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就暂时要敬重他。万灵的父不是随着他的血气，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不快乐的不会是快乐的，当时不快乐甚至是愁苦的，但是后来会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都不知道在写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再一次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40年，因为我们的腿，我们的手已经下垂，我们的腿也发酸，不想再走了，继续的走，继续的走得更直吧。神帮助我们。启示录第三章第19节，我所爱的我必管教，那就对老底家教会讲的了。那么你不被管教，你就被吐出去了，看我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